金砖峰会惊人一幕，示威者叫停北京项目。全中国西南某省要裁撤两成公务员，网友热议。台湾宣布退出中美洲议会，曝光中共阴谋同野心。飞弹重创克里米亚俄国基地，乌克兰正式开始 F-16 训练。两艘邮轮在苏伊士运河相撞，再引起交通混乱。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3号系金砖集团峰会第二日，重点讨论该集团嘅扩大问题，因为分歧太大，恐怕难以达成一致。习近平入场嘅时候，佢嘅翻译被南非保安粗暴地拦喺门外，而会场外有示威者嗌停北京项目。当日各国领导人依次入场，印度总理莫迪首先入场，跟住当习近平入场时，他身后的工作人员亦都试图随住他进入，却遭到工作人员强行制止，最终被拦在门外。时评人江峰表示，红地毯就是为了领袖单人亮相铺设的。红地毯的另一头是东道主，门为三门是惯例，无论是习近平的回头张望，定是随从的慌张跟进，都是不懂规矩。第三世界的乍富还贫的暴发户是最难伺候的。礼宾的细节需要完全沟通，否则中共高官离开了秘书，几乎生活自理都有困难。跟住习近平要闯入嚟抢镜头的随身外事秘书算是完了，而习近平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即是没有处变北京的见识和张力，亦都缺乏事后的幽默和温暖，让自己、部下和东道主都异常难堪。习近平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确出现大问题，庞大的身体摇曳如枯叶，精神仿佛易受惊吓，时日不多了。无论是这种状态下的个人，定是这种状态下的中国社会。作家崔成浩说，看来习主席在南非受了些委屈，翻译官被推了出去，习主席怎样交流？有网友说，习近平最后的回头好有弊了，中埋伏了的气势。另外，据法新社报道，当日上午大约350名反华示威者在金砖峰会的会议中心附近挥舞着人民先于利润的标语牌，要求停止北京在非洲投资的建设项目。此前22号，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开幕典礼上临时代替习近平的发言表示，中共政府希望推进向新成员开放的问题，但印度金达尔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兼院长 Charlie 表示，印度不希望在中国的推动之下打开闸门，这样会让受中国影响的成员在数量上占据多数，最终劫持金砖国家集团。由中国推动的金砖扩容恐怕将会危及金砖集团基本的民主架构。目前大约有20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集团，包括阿根廷、古巴、尼日利亚和伊朗等国。而阿根廷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之中，并且正在努力偿还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40亿美元债务。华尔街日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说话表示，这些国家主要看重的是金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包括进入新开发银行的机会。这个是金砖国家的一间多边开发银行，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西方金融机构之外的另一个选项。新开发银行已经批准了总计300多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22号，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希望真正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边开发银行的现代化进程当中。考虑到中共通过一带一路提供的具有约束力而且不可持续的贷款的规模，美国需要确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高标准质量和原则的解决方案。美国将会为中等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释放大约500亿美元的贷款，并期望盟国和合作伙伴亦都能够作出贡献，使可用资金达到2000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认为，该集团各成员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不团结程度巨大，其中就包括和美国的关系。不仅如此，这五个国家在治理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亦都大相径庭。分析人士说，印度和巴西都担心扩容之后的金砖国家可能会和西方过于对立，进而破坏该集团的稳定。预计南非在实际行动当中对增加非洲成员将会拖拖拉拉，因为担心会削弱自身在金砖国家当中的整体地位和重要性。沙利文说，我们不认为金砖国会成为美国或者其他任何人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美国将会继续和巴西、印度和南非保持稳固的关系。据中央社的报道，在经济衰退之下，中国地方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传媒报道，中共中央下半年已定推出人民币 1.5 兆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供12个债务压力较大的省区发行，但其中一个发行额度较多的西南省份，代价是要缩编两成的公务员，引起热议。对此，中国财经界和一般民众除了将焦点指向云南、贵州等省份，并感叹如今年最安稳、福利最好的公务员亦都要被裁员两成，铁饭碗亦都不保了，还有什么工作是靠得住的？财新周刊21号的报道提到，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共国务院高层几个月前部署了摸底地方隐性债务工作。过去两个月，各地方政府已经上报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方案。根据报道，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地方债务是所谓的形势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和机构存在一定风险，而监管部门已经初步批复方案减压度，可能会在下半年安排规模人民币 1.5 兆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供12个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省级行政区发行。报道中特别提到，天津、云南、陕西、重庆等省市可能在配额上获得更多支持，但同时说，今次获得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较多的一个西南部省份，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包括将公务员缩编两成。这个报道顿时引起中国民间的热议，很多网友先是猜测这个西南部省份是哪个省，其中云南、贵州是被猜测最多的省份，网友还对一个省份要缩编两成公务员的内容产生热议。有网友感叹，如今在民企工作有如风中残烛，曾几何时连公务员这一种最安稳、福利最好的铁饭碗亦都要被裁撤，经济状况如何可想而知。另一些网友就对公务员裁员两成表示赞成，认为中共政府部门冇用的人员偏多，而且福利太好，烧啲种是应该的。观众朋友，你对此怎样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中共持续对台施压。8月21号，中美洲议会援引联合国1971年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的决定，说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失去作为独立国家参与的资格，通过了尼加拉瓜党团提出的排台纳中案，并批准中共成为观察员。22号，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对此发布声明，表达严正抗议，并表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决定自即日起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中美洲议会是在1991年成立的一个区域性的议会组织，会员国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及多米尼加六个国家，另外有8个观察员，包括之前作为永久观察员的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对于尼加拉瓜奥德加独裁政权错误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操弄所谓一中原则谬论，谋夺台湾在中美洲议会的权益，严重伤害台湾与中美洲人民多年来的合作及情谊，凸显中共处心积虑破坏中美洲民主及在区域扩张的野心，台湾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对媒体表示，讲到最后都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去突破，我们的存在不需要别人来认可，台湾自己要勇敢地活下去，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台湾前驻法国特任大使吕庆龙对希望之声表示， 中国大陆喺国际社会里面打压台湾，佢不会松手。佢喺国际社会里面要争气，佢做咗好多动作，其实都令国际社会侧目。基于佢自己本身嘅考虑，佢会继续再做，因为佢嘅价值观同我哋不一样。佢要迫使台湾接受佢，将中华民国赶尽杀绝，佢乜嘢事都会做得出。近期中共以赖清德过境美国为借口，对台湾实施了民工武吓，除了军演之外，还布置了密集的舆论战，以及进行经济胁迫，突然禁止台湾芒果进口，而对内就极力挑起民族情绪，大力宣传台湾当归。台湾外交部表示，对于中共不断以各种手段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空间，企图公然干预台湾民主选举进程，不仅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亦都将会更加坚定台湾积极开拓国际空间的决心。台湾外交部强调，不会屈服于中共的民工武吓，会坚守自由民主价值，联合友邦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致力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并争取台湾应有的国际空间同地位。另外有观点认为，中共的这些做法目的并非只是打击台湾，目前中国经济严重下滑，房地产金融持续爆雷，国际上就受到西方国家的围堵，可谓是四面楚歌。因此中共除了想以这些动作干扰台湾大选之外，亦都是在借台湾话题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从而转移国内矛盾，为自己赢得一些喘息的机会。8月23号上午，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表示，几乎成功袭击了被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奥莱尼夫卡村，并摧毁了俄国的中远程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弹药，机组人员丧生。乌克兰指出，对于俄国来说， S-400 导弹系统是一种强大的防空系统，可以和美国爱国者系统进行比较，数量有限，这个对俄国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打击。有分析认为，在今次袭击当中，乌克兰可能使用了英国和法国制造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商业内幕报道认为，礼拜三的克里米亚 S-400 袭击标志着乌克兰具有深度打击能力，最近几个礼拜几乎成功威胁到了远远超出东南部前线的俄国阵地，袭击了黑海、克里米亚周围的目标，甚至还打击了俄罗斯本国领土。此前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安德留先科亦都证实话，克里米亚的堡垒反舰导弹系统被乌克兰击中，他的雷达站亦都遭到损坏。乌克兰退役空军上校斯维坦23号评论认为，目前乌克兰参与袭击了克里米亚 15%-20% 的俄军基地，当地大概有200个俄军军事设施。另外有分析认为，在销毁防空系统的情况之下，如果借助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克里米亚的解放工作将会更快进行。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飞行员正式在丹麦开始 F-16 战斗机的训练。丹麦武装部队8月22号表示，就在丹麦承诺向乌克兰捐赠19架 F-16 战斗机几日之后，8名乌克兰飞行员和65名技术和支持人员已经抵达丹麦的军事空军基地，开始进行训练。相关的训练预计将会持续至少6个月。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至少需要6到7个月才能够收到 F-16 战斗机，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培训几百人才能够将第一批战斗机送上乌克兰的天空。而美国方面表示，如果欧洲盟友的培训能力不足，现有的飞行员亦都可以到美国进行训练。丹麦首相表示，第一批6架飞机将会在新年前后抵达乌克兰。埃及当局23号表示，两艘运载石油产品和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在苏伊士运河的单行道上相撞，扰乱了全球水道的交通，随后肇事的船只遭到清理。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礼拜二晚间，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运载液化天然气的邮轮 BW Lesmus 的推进和转向系统发生机械故障。该船搁浅之后，一艘悬挂开曼群岛国旗、运载石油的邮轮 Berry 号在距离水道144公里处同它相撞，导致苏伊士运河的水道挤塞中断了几个钟头。受到事故消息之后，运河当局部署了拖船将两艘邮轮拖走。当局将今次碰撞归咎于苏伊士运河水路当中的强劲水流。根据运河服务公司 Leth Agencies 的讲法，这一宗事件导致原定在礼拜二通过水道的21艘船只延误，全球大约一成的海运贸易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实现，该区域亦都是埃及政府的主要外汇来源。运河管理局局长海军上将拉贝话，这一宗事故没有造成邮轮的重大损坏，现场亦都没有出现污染。值得关注的是，礼拜二的碰撞事故发生在2021年长次轮阻塞案的同一航段。2021年3月，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长次号巨型集装箱船在该水域撞上河岸，堵塞了航道几日的时间，导致国际贸易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